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开始讲13世纪里面的两个大的这个运动，一个是社会里面的大学，那一个是教会里面的修会。我们先讲社会当中的改革的这个大学。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在13世纪的那一段期间，这个以罗马为中心的这个政教合一的这个权利已经不是唯一的一个权利。那么因为从查理曼大帝开始，从这个14年东征的成果来就看，知识分子在阿尔卑山以北已经慢慢的集合，提成了他们足以我们说办一个大学的这一种事态。那么办一个大学，当然我们说他需要这个图书馆，需要教授，需要学生，这知识分子的大集合。那么这个知识分子的大集合的时候，他们问题不在于前面的说有哪一些知识分子，而是在大学里面研究什么东西，要研究什么东西，就是大学里面怎么样去分科分院这个问题。那么在当时来讲，他们在经典里面去找，在当时的圣师们他们也很聪明，他找到旧约圣经，找到创世纪，因为创世纪里面关于人的问题，关于人的问题有三个不同的角度去看。那么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上帝造人的时候，这个创世纪第一章，上帝他三位一体，他们相互之间在商量说，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按我们的模样造人。那么这是人的最基本的，说人的观念是什么？什么叫人？是人的，是上帝的肖像。那么到了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上帝真的开始动手造人，那么用泥土造了一个人的样子，要给他吹口气，那么这个人就成了佛的人。所以人的灵魂，就人的灵根本上是上帝的灵。所以以后他们的结论就是，这个人他是什么，我们在做学问的时候，这是第一个要讨论的。因为你不管什么学问都是环绕着人去思考，就是人做中心而去想什么学问。那么做学问做什么东西？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几十年寒暑，从三到四，你有什么一个知识分子要讨论什么？就先讨论人，人是什么？所以我们说讨论人是什么，这是第一门学问要讨论的。那以后在大学里面这一门叫人文学院，讨论人，人是什么？第二个。那么这个当上帝造好了亚当了，对不对？然后看见亚当还是孤孤单单呢，觉得这个上帝他说孤单不好，应该给他造个伴侣。所以当亚当睡午觉的时候，上帝就把他跟肋骨弄点泥，那么然后吹口气变成一个夏娃，放在亚当的旁边。亚当睡醒的时候，用这个希伯来的恋爱的一些女人就跟他说，你是我的骨，你是我的肉。所以我们说夫妻之间是骨肉相连的，是夫妇同体的。所以这是人际关系，人不只是单独，他不只是一个，他有多个。所以人跟人之间成为一个关系，这个叫社会，对 ,socials, 这个是社会，是社会学院。这是讨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学现在就开始有两个学院，是不是？一个学院是讨论一个人，他独立的人，他是上帝的肖像，要先把他的尊严跟价值定立好。那然后呢，人有别的人跟你在一起，所以你如何跟他相处，这是谁必学院。然后当这个亚当夏娃都造好了，那上帝他就觉得他这个造了，前面造好了这整个的世界，是吧？造好了以后里面造了人，然后他就把亚当跟夏娃叫到面前， 那么告诉他现在开始哈，天上的飞鸟啦，还是水里面游泳的鱼，那么还是这个陆地上的走兽，那么你们好好的替我管。这上帝把世界托给亚当夏娃在管，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说，所以神师们解读的时候说，这就是学，这就是自然科学，人跟物之间的关系，人要替天行道，替上帝去管理这个世界。我们这是第三个学院，人跟物之间的关系，就自然科学院。那么所以这三个学院就成为当时的，要成为大学的一个，在树木上的山，可是主要的不是树木上的山，是内容上的山。那内容上的山就是以人做中心，人跟自己的关系叫人文学院，人跟人的关系叫社会学院，人跟物的关系叫自然科学院。所以一个大学有三个学院，一个大学有三个学院，这到目前为止全世界也是这么做，三个学院才称为大学。如果不是三个学院的，那叫学院，不能称为大学啊。所以诸位也知道，像美国来讲 MIT 对不对，这个麻省理工学院，它称学院，它不叫大学。它虽然它的里面的科学比大学里面的办的一些科学要好，可是那些学院为什么？因为它不能称为大学。大学有三个学院，而三个学院是人文、社会、自然，这三个学院要在内。那么好了，可是当时的办大学的主办大学的那些这个知识分子，他又想，他说。那虽然是叫做创世纪，这人的三个面上是可以规定的，不过好像人类还有别的一些重要的事情没有概括清楚。比如说人他不单只说比如说一个人他晚上做了个梦，梦到他祖母，对不对？好像祖母有什么问题，祖母已经过世了，那他不理解。当然要去找一些这个会解梦的人，他说他可以到阴间见你祖母，就问他为什么投梦给你之类的。这个叫什么？叫人跟阴间，人跟彼岸有一点关系。这用清楚一点来讲，就是人跟上帝，人跟上天的一些关系。所以他们觉得这也是个大的问题，所以应该有一个神学院讨论天人之际，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么另外还有人吃五谷都会生病，所以任何一个原始的社会还是进步的社会都一样，都有医生。人要生病要吃药要医病，所以我们这还有一个医学院。医学院是专门人跟自己肉体的关系，你要保健，保持你生命的康健，叫你生活的不要太辛苦啊，不要有什么肉体的痛苦。所以我们说以后大学就是综合的大学，就五个学院啊，有人文学院、社会学院、自然科学院，然后有神学院、有医学院，这变成一个真正的完整的大学，也就至少五个学院。那么一般的大学，那么三个学院。所以这就是大学内涵的问题，要讨论什么东西。比方说以后再细分，是人文，人跟自己的关系，那要分什么样，从这个院分成什么事。我们说那很简单，因为人他有知有情有欲这三个基本的功能。比方说诸位，这个如果你了解中国的哲学，那你很清楚我们中国最古老的三部著作，诗经、书经、日经。那这三部著作刚刚好是人文的，诗经是注意人的情的问题，情感的发泄，它是写在诗经里面。我们的祖先就是聪明才智很高的人，那么他们用诗的方式去表达他们内心对生命的一种理解，跟生命的一种感叹还是无奈，他用诗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是诗经。那然后呢，他要表现自己的意志，他要写出整个历史的演变，他能够 能够这个看到以前的东西来去处理现在的问题，所以他要想办法这个了解，那我们说是书经，那么然后还有易经，专门讨论宇宙的问题，讨论人生的问题，我说那是哲学，所以文史哲就成为文学院最主要的三个事。当然你可以加很多很多其他的事，不过这三个是基本的事，因为文史哲刚刚好就处理人的知情欲这三个功能。那么当然如果我们问那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谁非科学院，那当然我们说第一个法律要规定，对不对？像你不想这样，人家不能这样对待你，你也不能这样对待人家。你的东西不想被偷，你也不会偷人家东西。你不想被打，你也不能打人家。那么这些是法律，是法律应该是在这个社会科学上第一个科学。第二个人还要生活，对不对？要过一个生活，他要求教育贸易，要求什么，他要食衣住行有问题，所以应该有经济。那么然后呢，众人之事很复杂很多，还要有政治，在政治了、经济了、法律了，那么变成法学院的三个主要的科室。那当然以后到了自然科学，那比较复杂，它第一个理论上你要学数理化，数学是量化世界的一个东西，物理是了解物存在的原理，你好利用它；化学是了解事物变化的原理，你好好的利用它，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说在自然科学里面来讲，你前面要有一个理学院讨论数理化的东西，那然后呢很具体的还有两个学院，一个是处理你的食跟衣的问题，你要吃饭，你要穿衣服，所以要有农学院，要种桑麻，要自然家畜解决你食跟住的问题，然后呢还要解决人其他的另外两个问题，叫这个住跟行。食跟衣是农学院在管，住跟行的工学院在管，给你造房子，给你住，开马路，给你行。所以我们说这个就变成理学院、农学院、工学院都是由自然科学院，所以自然科学院应该是蛮大的，它下面还分三个学院，不是分三个市而已，它三个院。我们这个整个的大学的设计就这么形成它的内涵，它的里面的这个东西。可是我们说这些很不够，对不对？你还要人，还要过去知识分子图书馆，那么还有这个现在的这个知识分子教授，那么还有未来的这个知识分子这个学生，那么这三种人你怎么去弄？所以我们说图书馆你怎么会有图书，那时还没有印刷书，要抄书，所以一定得有这个套配的设备，你一定要有好多抄书的人，那抄书人哪里来？我们说修道院。什么叫修道院？所以当时有天灾有人祸，那些孤儿那些流浪的人，他没有地方受教育，办了一些修道院收留他们，让他们能够在里面这个食衣住行都不缺乏，那些没有什么事情做，叫他们抄书。所以修道院的功能是套配的设备，甚至让图书馆能够有资料，所以那些小孩子一些孤儿抄书，他开始的时候他当然不太懂，慢慢抄慢慢抄，可是抄了抄来抄去他也懂了，他也有自己的意见了，他在书上旁边加一些自己的意见了，以后他要变成知识分子。我们如果念中国哲学的时候，你理解到这个佛学进了中国以后，他有寺庙，他里面有很多这个小的和尚，他们也抄经典，他们不念四书五经，跟国家的这个教育制度是齐头并行的。我们说这个和尚们以后也有大事，跟这个念圣贤书的，考到进士，考到什么，考到功名的，并不相上下。你就念这个 这个慈东坡的传，还是念这个佛印和尚的传，你知道这两个人他的这个教育程度不一样了，一个是寺庙里面的佛学的教育，一个是念四书五经的儒家的教育。可是你确实不能说苏东坡比那个佛印和尚聪明。西方也是如此，他这个抄书的那个功能，就是充实图书馆的那个功能是修道院。那么然后呢，当然我们说这个教授们他怎么来，对不对？所以当时最好的方式就是由修会。修会是什么？修会是知识分子他发善，教会因为是敬教合日，正是所追求的是利益，是今生今世的名利权位。宗教是要出家出世，不要这一些名利权位。宗教跟正式合一之后，那些教士不知不觉之间会牺牲掉宗教的情操，而符合这个世俗世的精神。修会的会士们，也就是说那些游记的青年，他出家，他出世，他放弃功名利禄，他用绝色、绝彩、绝艺这三愿来就度一个出家出世的三佛。而这些人在修道院里面，他们好好的做学问，他们对人生、对圣经的理解、对人生的了解、对哲学的了解都高人一等。所以我们说最早成立的大学，不管是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那都是修会，都是这个修会的会士，尤其是当时的两个大的修会，道明会跟方济会，他们的会士们在里面教书。所以在当时的两个随笔的运动，一个是大学的创立，一个是教会里面的运动，修会的创设，两个是相辅相成。所以在当时最有名的一些教授都是修会的会士，不是方济会就是道明会，不是道明会就是方济会。所以这一点也说明了什么东西？说明当时的这个宗教跟社会的融洽，这个宗教跟知识的融洽，哲学跟神学虽然是在大学里面分成两个不同的学院，不过他们是相辅相成，他们是合作无间。那么这也就是我们要提到这个四年哲学全盛的时期，它是跟修会跟大学同步的发展。那么这个发展就形成了，我们说我们可以这么讲呢，就是13世纪的确是一个西方最光明的一个世纪，它不是一个我们一般所讲的它是黑暗的时代，因为它比起其他的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光明。因为这光明的意思就是它了解到人的尊严跟价值，这一个尊严跟价值是透过知识、透过修炼这两条路线进入的。知识是大学所赋予的，修炼是修会所教导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